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自己当然是我的内心是不是真的诚实的在长进，在爱主。我不要变成一个职业传道人，我不要变成一个神棍，我不要变成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如果我天天在讲最纯正的道理，我心里没有信，那我讲的真的，各位，你们不想听的，你们嫌烦，会反感的。当然，就算我真的是出于圣灵，你们也可能是啊，那错就在你们了。但我希望我自己不要绊倒任何的人，我希望我能够谨慎自己。保罗都谨慎自己，他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失落了。我们总是自己要谨慎，求主保守，不要让我们被魔鬼胜过。还有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那个每个人都可以反省的。自己的教训，那真的是啊，我们必须不断的更多读神的话，更多让圣灵来提醒我们。这个谨慎，圣灵会光照，但是你拒绝圣灵的光照，第一次他光照你，用一个一烛光的蜡烛，你就发现你错了。如果你不肯听，以后他用一万烛光的来照你，你都看不见了。刚开始神用最微小的声音提醒你，如果你听，你越听越敏锐，越听越自由，越听就越好。如果你不听，以后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在你耳边，你也不听了。好，我们求神让我们谨慎，在最小的事上不要就体贴肉体了。当然我们还是相信因信称义，相信主宝血的拯救和赦免和洁净，我们都会犯错，但是赶快回到主那里，而且不要继续犯错哈。继续让自己的生命成长，如果不长就会退步哈。自己对上帝的慈爱、怜悯、真理的认识，教导人的时候能够更深入哈，要不要灰心啊？我们容易灰心，容易挫折，这样行能救自己？那不是耶稣才能救我们吗？但是在耶稣的救恩中，神也给我们这种能力，让我们给我们这种能力，给我们这种习惯，让我们脱离引诱。你像约瑟就救了自己，他没有上那个波提法妻子的当。虽然救自己的结果人觉得没有被救，反而掉到监狱里去了哈。那但是这个是救，这个是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行的对，就脱离了肉体，脱离了魔鬼，脱离了这些邪恶的力量，又能救听你的人。好，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中，不管我们有多长进，不管我们是多得胜的基督精兵，不管我们结出多少果子，我们始终回到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我们随时在好多的软弱和害怕紧张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哈，但我们感谢主，当圣经把这么简单的事讲出来的时候，实在对我们有一些很奇妙的提醒哈。不可严责老年人，当然现在劝他如同父亲，就现在情形来讲，小孩子对父亲恐怕也没什么尊敬哈，那么甚至打骂的也都有哈。我觉得整个家庭的家庭的状况是越来越叫人，整个家庭、教会、社会都是叫人很悲哀、很难过的。不过我们不要悲哀难过，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神还在带领，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的这个信跟我们今天仍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神仍然是神。这只是在讲在教会里面哈，我们能够更亲爱，包括对老年人，这一点我觉得都跟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我实在觉得中国文化里面哈，每一个没有被神光照文化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有一般恩典，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虚假和残忍的地方哈。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老年人哈，好像年老一定受到尊重，而且不会犯错误。我觉得这刚好相反，老年人错误真多嘞。那么 真的非常多的这些错误。但是呢，我们在这些错误里面，第一个我们不能够像有些文化，像我们中国以前，实在是老年在统治啊，大概在文化大革命在前面一点的时候，你看那个中共那个开会，什么常委会都是一个个哇，要少女美少女在旁边扶的哈，那这种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来那个头脑不清楚来管理这个这么大国家，当然是管不好。当然我也不会说年轻人就一定都很好，不过我们从常理，包括从圣经立位人的服饰，从30岁或20岁到50岁，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应当的。那么老年人是越来越退步退化，那么我不觉得应该好像赋予我们一般的那种什么祖父啊什么那种很高的权威。我觉得大家也要知道急流勇退，那么也要知道他们有错误，但是呢，实在他们需要被尊重啊，因为也不是他故意啦，当然有的时候是故意，也需要被提醒哈。他是各方面都退化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情哈。劝他，这个劝哈，我想有两层的意思，劝一个是鼓励的，一个是责备的。那么圣灵保惠是在劝我们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劝总是一个建议，这种建议有的时候鼓励的成分多，有的时候责备的成分多。那我们这又想到说，劝老年人的部分哈，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劝这个君主的哈。那尤其在撒母耳记里你就看最多了，约押在劝王的时候，或者说是拿单在劝王的时候。都怎么样？都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就是什么讲个故事啊，讲个故事，讲个遇到故事，然后来说一说，希望那个王能够从这里听出来。各位，耶稣都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那么劝他如同父亲一样。那问题是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也不一定好，我们也不一定能劝父亲。所以我觉得了解这些，劝他和父亲一样。我觉得不妨真的跟主连在一起，跟天父连在一起哈。哎，我们有劝上帝的时候吗？有啊。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祷告就是劝上帝，甚至警告上帝，甚至责备上帝，你不可以把恶人和义人一起消灭。那个在创世纪第18章那里哈，就是我们，我想这里我要讲的是，我们希望教会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彼此有更亲的关系，但这亲的不要说跟世界或者跟自然一样，真的要从圣经里面，从天父那里来了解。老人是会慢慢老化退化，我们应该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权利，老人也知道急流勇退，但他们需要的尊重和安全感要给他们，劝他们的时候要柔和。那么可是当然坚定也有，各位，我在这里讲这些啊，我不能再举什么例子了，其实你们想想看，你会知道这个经文跟我们有多贴切的关系。你们家如果有老人七八十岁，有糖尿病或者有什么东西要长期服药或怎么样，你说这好难哦，有时候真的气得要跳脚啊。那不仅说在你的家里面啊，在公司里面也有老人，不没有那么老的呀，老的都退休了。就是这个在教会里就有啊，人家不讲道理我们怎么办呢？哦，那这里讲的是非常简单，我觉得有要劝啊，有要劝的部分，不能那么严格的责备他，承受不了了吧哈，那就对他像父亲一样，我想有亲情但也有关爱。好，下面讲劝少年人如弟兄也是一样，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圣灵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不是用一般，你一般在家庭里面弟兄又何尝真的能够好好的相劝呢？还不是也常常吵架打架。各位，尤其你现在看看圣经里面，我你看创世纪里面弟兄是相劝的吗？第一对兄弟就是相杀的，后面相杀的也不少啊，雅各和以扫啊。那约瑟跟他的11个兄弟，大卫跟他的兄弟，甚至摩西跟亚伦、米利安，这个都有非常艰难的时候，兄弟之间哈，那大卫的儿子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啊，相杀的、乱伦的，就是圣经是 很实际的把现实的问题讲出来，只是我们平常看圣经都把那些东西删掉了，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好像很完美的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劝，你就发现那需要多大恒久忍耐，有爱，有智慧啊，有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好，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这都是有一种从圣灵来的亲情，有那个盼望，有那个爱，也有爱之深责之切的地方，有需要有智慧啊，当然也有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屡戒不听的，也有把他们交给撒旦，看他们像外邦人一样的情形。像包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次劝不听，再带两三个人，然后教会再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保罗也有讲啊，有人跟继母同居，这种人应该把他赶出去的啊，叫他肉体这个受到亏损，灵魂或许可以得救啊。还有在对提摩太也讲，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把他们已经交给撒旦了。就是总有弃之不管的时候，有这个时候。让他受到这个打击的时候有哈，那但是这里还不是讲到打击的时候，这里讲到说在教会里面还可以劝的时候哈。哦，总要清清洁洁的，这里实在讲的太简单了。我刚刚讲已经把那个复杂的地方讲出来了，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我们总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和爱，在教会里面不要绝望，各位不要绝望。所以绝望就是不管了。常常我们靠着自己就很热心热心热心，人家不听了，到最后我们就绝望就放弃了，这不对哈。不要靠着人的热心，那会绝望，也不要靠着人的灰心，那也是不对。我们就是神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停止也要停止的。那还有在教会里很亲切的关怀的时候，也不能避免一件事，要清清洁洁的。这个保罗在不是保罗，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啊，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啊，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然后用爱心接待客旅哈，然后要纪念那些受苦害的人，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在相爱的时候容易出轨的。这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啊，本来是关心啊，然后有的时候又是刚刚好人家的婚姻有问题，你去关心一下，结果就不是远水进了救了近火了，是干柴跟烈火在一起了，那就更麻烦了哈。这都会发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那保罗讲的很简单，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触类旁通的把圣经里的这些家庭里的兄弟的长辈这些中间的问题能够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哈。好，下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谈一个，我们又看到教会的实际了哈。各位，大概从古到今都有个现象，第一个，女人的寿命比较长，这是真的。第二个，教会里面姐妹比较多，这也是真的。那因此教会里面寡妇，老寡妇一定比老官夫要多一点，就女的本来就多于男的，然后女人寿命又长一点，所以他没有在谈啊。还有一点，就是在从古到今都有个现象，就是男人要不管是什么原因再娶好像比较自然一点，女人要再嫁比较困难，而且困难的多哈。各位，我先说啊，姐妹，我觉得这是姐妹的一个恩典，这是姐妹的一个长处，就是第一个，你们命比较长嘛。第二个，你们比较多认识上帝比较多，男人比较顽固不肯信耶稣嘛，那当然就产生一个问题啦，单身的姐妹就比较多啦，然后经过三四十年的奋斗，男人也死掉啦，那么然后你又活着啦，就不管是单身的姐妹也好，没结婚姐妹也好，或者是经过三四年斗争老公被你斗死的也好，我就是说笑话了，这男人活得比较短，女人活得比较长，那么这个情形怎么办哈？这我先要说一点哈，就是这个不是太是我们这里的哈，但是我要提一下哈。我读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哈。 我不谈男女的很多，那因为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 这实在是跟我们有一点关系，我讲一下这句话。很多女人尤其女权运动真的要杀保罗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哇塞，我们女人这么差劲啊，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男人哈。各位，上帝的话都很宝贵，我觉得这句话太宝贵，而这句话根本不是贬低女人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提高女人价值的。从这句话可以从创世纪开始理解，而且主要是创世纪，就上帝所造的都好，可是男人独居就是不好，就是所以为男人造了一个女人嘛，也就是说男人不能没有女人，一般来讲哈，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当圣经说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就表示男人需要女人帮助，包括在性和各方面，这就是婚姻了。可是我对结婚的单身的或者寡居的，这里我们没什么寡居的，如果都强调这一点哈，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是真的，特别在性上面。那么男人不是为女人造，这表示一件事，女人独立的能力要强得多，我们可以不要男人，真的。你再想想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不要男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当然我也不是，后来保罗也讲，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在这个罪恶世界我们需要婚姻彼此帮助，但是就起初开始而且以后属灵的光景来看啊，真的女人比较不需要男人。甚至包括很多时候当婚姻啊三四年以后，假如说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形，这个丈夫死了，女人还活得很好，多的是。我妈妈就是，我父亲两年前过世，我妈活得好极了。那如果说我妈死了，我看我爸爸是一定要。就你看很多人哇，真的老婆一死，真的如上考妣啊，他没办法回来，哇乱了哭啊，然后像个那个老单身汉没办法一样。我再一次说，姐妹，我不在开玩笑，我在说真实的事，就女人独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你不必天天往火坑里跳，哎呀怎么没个男人跟我结婚啊，你何必自残呢哈、啊、那好好，不好，我们这个就不要再谈，我不是在看，我说的是真的。没有结婚是这样，结了婚也是好。当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哈，假如说寡居了以后，那么可以啊，如果说丈夫活着，丈夫死了，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不过是要再嫁族里面人，那是指比较是指年轻的了哈、啊，可以再嫁，而且可能也有家，可能也有小孩，有个丈夫是比较好的。但在这里讲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这个是真为寡妇的。什么叫真寡妇？还有假寡妇，还有风流寡妇啊。这个真寡妇，我们在下面文章就看出来是甚至有点许愿，而且长期，而且我看是年龄相当大的，而且寡居很久了。也就是说不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可能是闻君心寡，最好你赶快结婚，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守寡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不是真寡妇，而是你不宜长期做真寡妇，你最好再结婚。我觉得这非常合人性啊。好，那这那个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因为看起来在教会的救济和帮助上面呢，有不真为寡妇的这一点，对不起，我就跟现在的西方的福利政策看法不一样了哈。我们台湾这几年也越来越看重，我是觉得资本主义那种很残酷的方式啊，弱的就被淘汰啊，这并不好，不合基督教。但我觉得那个社会主义或者社会福利政策养一大堆懒人闲人的也不是好的办法。那么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制度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它的流弊，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不愿意在这里比较优缺点，我只说在教会里面，教会有教会的做法，那教会的做法呢看起来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一概施舍的那个方式啊。我觉得一贯是这样，基督教一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若不工作不可以吃饭，是要勤奋工作的。那真正是不能工作的，那才是应该帮助的。 不是像现在养一大堆闲人啊，那种尤其是欧洲那种福利政策，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同样我已经说了，资本主义有的地方残忍的地方也并不是好的哈，就是弱的就被淘汰也不对的哈。但这个不是世界能解决的。教会里的慈善事业哈，就是照顾教会里的人，因为女本来就多，因为女人活得比较长，所以就会有寡妇的问题了。你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看到有寡妇的问题，有寡妇他们的饭食没有被照顾好哈，那个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哈，所以需要照顾。那怎么照顾呢？随着教会从使徒行传第六章到现在已经又过了几十年了，那教会在增长，人数也增多，那么寡妇要怎么照顾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